欢迎收听《元宇宙指南：虚拟世界新机遇》第23集。9，英伟达理想中的未来。英伟达是个人电脑时代以生产显卡为主要业务的企业，其创始人黄仁勋曾是超威半导体公司的工程师。自1993年创业以来，英伟达开发出了图形处理器，以后又开发了高性能的移动应用处理器 Tiger。 这一处理器被广泛使用在媒体播放器、特斯拉、任天堂 Switch Lite 等设备上。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末，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热潮方兴未艾，销售量激增，与无人驾驶汽车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产业也在蓬勃发展，图形处理器的需求量增多，性能也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英伟达成为成长最为迅速的企业之一。受到企业成长趋势的鼓舞，英伟达于2019年4月以70亿美元收购了 Mellanox Technologies。 通过这次收购，英伟达获得了高性能网络技术，继而变身为服务器和数据传感器市场里的强者。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英伟达以400亿美元从软银手中收购了半导体设计 IP 企业 ARM， 这也是半导体业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收购案。 ARM 能为全世界1000余家企业进行服务器 IP 授权，收取专利使用费。英伟达作为曾经的客户来收购 ARM， 这可能会破坏公司的中立性，形成垄断局面。这些争议为最终达成交易设置了许多障碍。即使如此，如果英伟达最终成功收购了 ARM， 那么它将成为和英伟达超威半导体公司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极有可能重生为中央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器的设计开发界的巨头。英伟达现在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在2020年10月召开的英伟达图形处理器技术会议上，黄仁勋的主旨演讲以“元宇宙正在降临”开场，并提到新时代的大幕正徐徐开启，英伟达站在舞台的中央。元宇宙时代到来之后，几乎所有的数据都会通过云技术移动、储存和计算，这些领域都要用到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将会变得和智能手机一样普及，而这些设备里也有英伟达图形处理器的身影。想要让元宇宙世界长久稳定地运行下去，所有的地方都需要用到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器自然也不会缺席。元宇宙内部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想要持续运转，虚拟经济和区块链必成中流砥柱，这里面也少了不少英伟达图形处理器。简言之，黄仁勋展现了他的远大理想和强大自信，任何技术想要成为元宇宙的主干，想要扩张，想要持久运行，其中关键一点都是要以英伟达的技术为中心，这并非妄言。实际上，数据证实一切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相关技术也渐渐离临界点越来越近。面对新时代的到来，英伟达展示了为完成虚拟协作和实时模拟而开设的开放平台 Omniverse。 Omniverse 一词本身和元宇宙概念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单纯把它看作英伟达平台的品牌名称即可。不过在元宇宙里的实时虚拟协作和数字孪生等领域，人们都能从这个平台获得强大的性能支持和生产力。此外，该平台还可以被广泛应用在媒体、娱乐、建设、制造等多个领域。显而易见，元宇宙正指向虚拟世界，而构成元宇宙的核心技术和应用也将进一步发展并扩张。在以强大平台为中心不断扩大的元宇宙里，英伟达的 Omniverse 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十，1230万人齐聚堡垒之夜的原因。堡垒之夜是一个深受 3.5 亿用户喜爱的游戏平台，英配游戏于2017年开发了它，它与展开 PVP 即玩家间对战的英雄联盟和绝地求生一样，同为多人对战游戏的代表作。 日前，游戏中新加入了两种模式，可以让玩家获得更丰富的游戏体验。其中，守护家园模式是 PVE 游戏，玩家需要与电脑控制的怪物战斗。哈皮岛则是堡垒之夜的自由建造模式，玩家可以亲自建造建筑，创建自己的地图来进行游戏。可以说，类似于罗布勒斯的概念被应用到了堡垒之夜中。堡垒之夜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而网飞也曾在2019年的股东信中将堡垒之夜称为本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将全世界都认识到堡垒之夜的影响力已远非普通人气游戏可比。据悉，游戏的日活跃用户数达到了3800万，用户日平均访问时间为 2.5 小时，同时有 40% 的美国青少年每周都会登录游戏，而且登录后不只是玩游戏，他们还会和朋友们沟通交流，消磨时间。因此，这款游戏同时发挥了社交网络平台的作用。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本身的属性决定了其具有元宇宙的特征，而堡垒之夜明明属于不同的游戏种类，却构建了一个更加特别的元宇宙世界。这一切都源于它2020年5月推出的游戏新模式 Party Royale。 在这种模式中，玩家不再拿着武器战斗，而是和朋友们一起玩赛艇等运动或者其他休闲游戏。他们还可以在有大屏幕的圆形剧场看演出，或者去公园散步等。市中心的露天广场成了堡垒之夜的社群中心，人们聚集在这里沟通交流，还能在主舞台上参加社交派对等多种多样的活动。通过创造一个禁止战斗的和平区域，堡垒之夜让玩家在战斗游戏中无需战斗也能享受游戏带来的乐趣。在这种模式上线前，英佩就已经意识到了它的潜力，而这一切缘起于2019年2月在堡垒之夜大逃杀模式中的怡人公园内举办的 DJ 棉花糖音乐会。整场演出有1070万人参加，创下线上活动参加人数的最高纪录。这个纪录于2020年4月被打破，而打破纪录的则是说唱歌手特拉维斯·斯科特。因新冠疫情，他无法为其新专辑举办发售纪念演唱会，于是他在堡垒之夜里进行了演出，3天之内演出场次多达5场。这5次演出共吸引了2770万名玩家，观看人数达到了4580万，而观看者最多的一场同时在线人数达到了1230万。这一活动创造了史上最高纪录。他究竟为堡垒之夜创造了多少营收，公司方面并未公开，但在演唱会期间，声田平台上的唱片销售额就突破了30万英镑，足见演唱会规模之大，盛况空前。在这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演唱会结束后，这种模式才正式在堡垒之夜上线。同时，他还正式推出了用户可以随时观看的各种演出以及其他可参与的活动。这款游戏也踏上了一条通往真正元宇宙的进化之路。在堡垒之夜内，玩家可以用内部通用货币 V-Bucks 来购买道具和武器，并参加演出和各种活动。在现实世界中，玩家可以通过购买 Battle Pass 或 V-Bucks 来充值。随着 Happy 岛模式的上线，玩家还可以用自己制造的道具或游戏来创收或进行交易。可以说，游戏正在构建一个更加完整的虚拟世界。当然，虚拟货币无法兑换成现实货币，但如果英佩与苹果平台之间的分账纠纷能得到妥善解决，相信堡垒之夜可以像罗布勒斯一样构建起一个更加完善的经济体系。元宇宙指南，虚拟世界新机遇，作者崔亨旭，宋小溪、朱轩、坎子文艺，演播石头，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